这首歌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经历，讲到我们心里有一个生命的河，有一个喜乐的河。这首诗歌是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她写的，她已经写了900多首诗歌，不是人能够写出来，神的灵感动她写了这900多首诗歌，这是900多首诗歌里面的一首。就像另外这首诗歌我们刚刚所唱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这首诗歌讲出我们中国，也看起来也可以说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甚至是我们每一个朋友的经历。虽然我还没有认识神，我们的经历都差不多，我们都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这尤其对中国来讲，这真是一个写照。因为如果仔细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你可以把这个中国太平的时代把它加起来，不到500年。读历史的人把这个时代算好，把这春秋战国这些都除掉，中国真正太平的时间不到500年，光春秋战国中国人就死了一半。所以你看这人里头都需要有一点东西，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这首诗歌就在讲到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它跟刚刚我们唱的这个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它是一脉相连。讲到我们里头这个生命的河、喜乐的河从天上来，它流向中国。也许你有注意到的话，我们在最近的时间在休斯顿有一个聚会，严志明弟兄他的聚会就特别的提到神在中国的工作。我们中国虽然认识神认识的晚，可是神在最近几年的时间他在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一步一步的从乡村慢慢到城市，神都在做奇妙的工作。人里头都在找神，人里头都在找这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所以这几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非常喜欢，这几首诗歌讲出了不但我们个人的经历，也讲出了神今天在全世界1/5的中国人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你想世界上5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神他一定在我们中国每一个同胞身上，他有他很奇妙的事情他要做。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我们里面所认识的这位神，不管是我们现在我们有点交通，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自由的交流，可以认识这位神，认识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这一位神。我们在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内容之前，我们想先读一点圣经，在你的讲义的第一页，那这几个经节跟我们得救都有关系。我们当圣经里面讲到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虽然是罪人，讲到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但是神他对人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工作。但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我们称为得救，我们认识这位神脱离罪的审判。那这几个经节就讲出了这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朋友你要认识神之前最基本的，我们对神怎么创造我们，我们怎么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几个阶段。所以我们一起来先念一下这个几个经节好吗？第一个经节在创世纪1:26，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第二个经节在16:11，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现在在约翰福音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十章八节，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几个阶段，我们第一个认识神怎么创造我们，第二个我们认识到神在人身上有他非常奇妙的工作，在神所创造的所有他的受造物里面，神唯一重视的就是人。也许你听过，也许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交通道，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我们讲到怎么可以到神那里去，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到神那里去。非常的简单，你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信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非常的简单，神他的真理永远是摆得非常的简单，愿意的人你就可以得着，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交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这祷告就是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何等感谢你，在晚上的时间你把我们从五湖四海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我们不同的光景、我们不同的过去，主你都把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为你今天晚上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有交流、有交通，我们感谢你。也愿你晚上的时间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人没有办法来解释你是多么的奇妙，只有你自己来启示我们，只有你自己来诉说，就像圣经来启示你自己，我们人才能够认识你。主，愿这个晚上的时间，主你要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朋友，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都能够认识你是那爱的神，你不敢是那在天上的神，你更是一位愿意在我们人当中你来居住，你愿意将你自己具体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愿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你，主，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最大的心愿。愿你来祝福晚上的时间，每一个来的朋友，不管是他自己、他的家人，都要因相信的名都要蒙福，都要得着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这位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聚会里面最常听到一个问题，就说这位神我感觉不到他，我摸不着他，我也当然看不见他。但是很多时候讲到这位神我们不认识他，跟我们对他没有一个感觉，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这位神接触的机会太少。当你真正有机会，不管是借着读圣经，不管是借着到教会里头来聚会，不管是你借着这跟弟兄姊妹就一个私下的交通，我们慢慢认识神的时候，认识这位神，你才有办法去接受他。我们不认识神，也许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景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机会来认识神的时候，就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时间，神的话他启示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刚刚在念这几个经节，你心里头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念这些神所说的话，借着圣经启示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里头有一个平安， 有一个 你说不出来的心里的喜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里面，他都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连结，这个连结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为灵。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来到这里，我们都能够认识神怎么创造我们。我们这可以用一个小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在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家里有小孩子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跟小孩子之间，一个做父母的跟小孩子之间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个小孩子跟父母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我们跟父母之间，假如一个小孩没有很亲密的交通，对这父母他的了解是有限。当一个小孩愿意跟父亲母亲敞开胸怀有一点交流的时候，就会慢慢慢慢的认识这父母亲他所想的，他所看的，对这位父亲，对这位母亲，他们里头才有一个真正的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也是一样，这神他创造我们人类，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他都摆了一个灵。这个灵我们跟神之间早晚你会有一个寻找他的关系。当你认识了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他在你的一生里面要产生许多的改变。但是我们最可惜的是，我们也许接触的机会不多，也许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偶尔到的教会，但是没有更深的机会能够深一层的交通。可是当你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就像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亲之间有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位神就会将他自己更多的恩典来启示给你。我们在很多的福音朋友，尤其是在我们从国内来的朋友，从台湾来的朋友心里头有一个观念，常常觉得说这个你们这学理工的学医学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都是学理工的学医学的，所以你们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的科学，学了这么多年的医学却去相信鬼神的事情，好像认为认识神是一个迷信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探讨在科学界的人，你如果仔细的去探讨在科学发达的国家，你如果仔细的去探讨这每一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里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想法跟事实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在科学越不发达的地方，对神的认识越是有限，在科学越发达的地方，对神的认识却越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许多的例子，就在今天晚上你把这个全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你把它列下来的话，你很快会发现这个你所列下来的这些国家里面很多都是基督徒最强的国家。很多的科学家他原本他不相信神，可是当他真正的去研究科学，尤其是在他的范围里面，他的领域里面他没有办法在超越的这科学上的境地的时候，他开始认识神。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17世纪的时候，这牛顿他的这个万有引力，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构成现在所有天文学的基础。牛顿他本来是一个实验主义，在他的观念里头他只相信科学，他不相信神。可是当牛顿他好好的下去研究这个万有引力的时候，去研究这个天体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一件事情，他甚至跟他的朋友他做了一个模型，告诉他的朋友，你看这个模型，你在想我做的这个天体的模型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作者，连这个天体的模型都有一个作者，那你何况你在这宇宙万物这奥妙的宇宙，你看这宇宙你没有办法穷尽它的奥妙，你说它是碰撞来的，这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牛顿当他去研究这些事情的话，不但他自己成了一个相信神的，成了一个基督徒，事实上你如果真的去读他的传记的话，你知道他后来成了一个基督徒的传教人，他是在那里传教，把基督教的教义更多的让一些不认识的人认识他，所以他不但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传道士。也许你不晓得，我们再谈另外一个科学家，你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事实上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出名的科学家，你看到他们很多的心路历程都告诉我们，你越是研究科学，你越是亲近一个心，说我们的神实在是奇妙。这爱因斯坦，我们想在科学界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讲，你要不是最好的科学家，也至少是最好的科学家里面的一个。爱因斯坦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跟神之间的认识是开始在我研究相对论的时候。爱因斯坦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突破过。爱因斯坦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时间的绝对性，第二件事情讲到职能的互换。当他去研究这个相对论的时候，当他开始研究以后，他就吓到了，他发现他所研究出来的这个相对论，如果照他所算的话，他看见人在光速里面行走的时候，时间会变成缓慢。所以他在这个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敢相信，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他一生里面最大的错误，他把他的相对论修改，他把它加了一个常数。他加了这个常数以后，当后来的科学家在根据他的理论去推导的时候，当他发展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11.5%的人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半个还是一知半解，其他的这11%是真正了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呢？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时间不是绝对的，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时间是绝对，你今天一天就是一天，一年就是一年，但是爱因斯坦所推算出来的，你如果是在光速下行走，你的时间就会变缓慢。这件事不但跟科学有关系，跟神也有关系，因为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没有时间的坐标，我们人有3度的坐标，再加上时间，说人是4度的空间，但是神远超过这4度的空间。所以爱因斯坦他后来在很多人在怀疑他的理论的时候，他终于公开的承认他的相对论原本的推导是对的，那个常数应该拿掉。然后他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在寻找这相对论的过程里面，我真正的认识宇宙间有一位全智全能的神。我们再看到爱迪生也是一样，这我们知道他发明了很多的东西。爱迪生他说，甚至在我的分子的实验室里面，我都可以看到神存在的轨迹。很奇妙，你看这化学的东西，人类很多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个奇妙。我们就光从这个我们在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个奇妙，你就没有办法用人的知识去解释。你说你从出生到现在为止，你光是这个每天你到外面去这个蔚蓝的天空，你要感谢，虽然你不知道说感谢啊，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感谢天啊，天就是神，中国人讲天就是神。你说这蔚蓝的天空它很奇妙，它怎么来的？你研究物理的你就晓得，这个宇宙间有许多的这个陨石，这个陨石当它以很高的速度要接近大气层的时候，因为大气层就像一个钢板，它很接近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它就成了高温高压的时候，这些陨石就粉碎了，这粉碎成许许多多的这个碎的颗粒，在这个日光的反射下面，这个闪射之下，它就成了现在蔚蓝的天空。神很奇妙的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你说这个我们今天在研究环保的人，我们在研究科学的人，你说这个大气层里面有这个臭氧层，有这个电离层，这些东西你不要看它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这个臭氧层是这个氧三个这个原子加在一起，这是臭氧，它里面非常的奇妙。这个臭氧层跟这个电离层，人家都在研究这个它阻拦的这个电磁波，这个电磁波 它射到我们地上来的时候，对人有很大的伤害。我们这个做实验的人，我们就晓得，你把这个一个瓶子，如果这个你设计的不好的话，瓶子里面放着这个产品，我们专门在做这个消费者产品，就晓得你把它放在窗口，让太阳光去照它，你不要过几天啊，那个瓶子那里面的这个化学产品都产生变化，它叫做紫外线。这个紫外线的东西，它有分好几个波长啊，所以神在创造这个我们这个地球的时候啊，这两神非常的奇妙哈，它让很多有伤害性的这个电磁波它进不来，可是它让这个紫外线是这个可见光波长里头最长的，这可见光波长里头最长的这个紫外线，它不是让所有的这些紫外线都进来，因为它有很多的紫外线对人体会产生许多的伤害。这个真正透过来的这个紫外线却是对人有帮助的。这个紫外线他们去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紫外线对于我们今天人最担心的这个固醇啊，能够把这个固醇变成维他命 D， 跟人身体的这个软骨病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个光是从这个臭氧层，光是从这个电离层，这个电离层跟臭氧层构成了一个屏蔽的这个界面，让外面的东西没有办法随便的进来。你再看看这个水啊，就你光看到水，你就要想说，这个不管你说认识不认识神，你要想这件事很奇妙。所有的物质，你这个当你看，如果是到这个液体跟这个固体，它之间这个密度的改变，水是最奇妙的东西。它就在4度的时候，它密度最大，体积最小。它不在别的温度，它就在4度 C 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密度最大，体积最小。它密度最大，体积最小的时候，这个水的这个结成的冰，它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你知道，你很快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冬天的时候，在许多冰冷的地方，那一个冰层就保护了这所有底下的这些在水里头的这些生物。要不是这样一个保护层的话，底下有许多的这些生物它都死了。你看神很奇妙的在那里创造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地球这个空间。所以你看，在一个科学越发达的国家，我们的观念，当你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些事实的时候，你要看见越是科学研究的越多越发达的地方，你越看见神的存在没有办法推诿。就像美国，你看在他们的政府的领袖来讲，在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快的反应就是总统在电视上告诉老百姓，我们需要祷告。他不讲别的事情，先讲我们需要祷告。他把礼拜四定为全国祷告日。在一个国家里面，真正认识哪一位是唯一的真神，真正对神有一个清楚正确的信仰的地方，认识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美国人的钞票，你把它每一个拿出来看，后面一定有一个字 In God we trust。 但每个政府官员要就职的时候，一定要按手在圣经上面。为什么？认识神是一件我们人这里头有一个自然的需要。我们人如果说我们摸我们的良心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需要。就像你这美国的两个太空人，我们知道这个 Armstrong 跟 Aldrin， 他们两个当他们到了这个月球，第一次当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这我们很多人都晓得 Armstrong 讲了一句话，这个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当他踏进了这个月球的时候，他踏了那么一小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踏的这一小步，在我是一小步，在我们人类来讲是一大步，因为人总算跳出了这个地球，到了月球上，从月球上来看地球。可是很多人不晓得，跟他在一起的这个 Edwin 这一个另外的一个太空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对着全世界的广播里面，他就讲了，他说，当我看到这从月球上看到这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他说我们全世界人，我们都该停下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在这里 来赞美神。他就引用了在诗篇，我们圣经的诗篇第八篇三节第四节，他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的时候，我就感谢，我来赞美，我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这里突然感觉到一件事情，这么一个很奇妙的场合，当他跳出的地球在月球上来看的时候，他开始看见认识神是这么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从这许多这个科学家他们的经历，从许多对科学有真正认识的国家里面，你慢慢会发现对神的认识不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我们是在哪一个行业，却反而越是去研究这个物理化学医学这方面的，越是看见我们人的身体，我们宇宙万物间物理化学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来否认神在这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他是这个奇妙的作者。我们很多人在从这个认识神到成为真正认识神的这个当中，从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人对神的认识太少，所以产生许多的迷信。越是对这个人类学有研究的学者，他们就越发现越古老的民族，像这个埃及，像希腊，像这些这越中国的历史文化越古老的民族，越看见很多的地方人相信多神。这相信多神是因为我们人里面寻找神，可是找不到唯一的真神的时候，在我们找神的这个阶段里面，从无神论这个理论开始看见说神是存在的，到这个有神论，从有神论到正是唯一的救主，宇宙万物间那唯一的主宰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的当中，有一件事情人类多少年都迷失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迷信。因为人找不到真正的真神，所以很多事情他找得到的，他看得见的来拜，就成了迷信。你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中国，像台湾，不管是在国内，很多你把这个我们中国人所拜的这所谓的神，你把它找出来，都是看得见的，人死了你把它当神来拜。所以你看在台湾在拜这个观世音，在拜这个菩萨，在拜这个妈祖，这个中国人拜这个观音堂，拜这许多许多事情，都是拜那可看见的，但是死了都是人。所以你在看到这件事情，人在找神，但是假如没有一个清楚的启示的时候，人找神落入了这个迷信。事实上国内对于这个法轮功，我的判断是对的，没有真正的信仰它是一个迷信。如果你对一个神有真正的信仰的话，这个信仰不但是影响到个人，甚至影响整个国家。我们就举个例来讲，很多人你都可能都看到过这个电影叫做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如果你看这个最近几年拍的这个铁达尼号，它里面加了太多东西，它跟原来的这个铁达尼号，尤其是我最近去看那个铁达尼号，我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啊。这个铁达尼号有点不认识的，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最新的科技造了一座船叫做铁达尼。那么这个铁达尼是那个时候这个人类这个工程和科学所能造出来最大的一艘船，叫铁达尼号，可以坐好几千人。但是铁达尼号当它在行驶到这个北极冰天雪地的地方，因为它的疏忽碰到了冰山，撞上了冰山以后，它就必须要沉下去了。那现在这些很多拍这个铁达尼号的电影就加了太多人喜欢的东西，反正是电影嘛，大家喜欢看，加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上次看我觉得反正就是那些电影常有的那些东西。但是你如果去看最早的这个铁达尼号，最早所那个拍的铁达尼号，它就很真实的描述那时候铁达尼号的情形。 当铁达尼号撞上冰山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沉下去了。那这个，所以他们船上的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我们啊，救生艇不够，就那么几艘救生艇，救生艇离下面的船还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谁先上救生艇。所以这个就说，那我们最快的决定就是老弱妇孺先上救生艇，这个大家都同意，所以老弱妇孺全部上了救生艇，上了几套救生艇，还剩下几套救生艇。那现在就剩下都是这些啊，这些壮丁，啊，都是这些男人。那现在救生艇不够，那该怎么办？那每一个人都晓得，对不对？这冰天雪地，你生存的希望等于是零。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点讨论，最后他们决定一件事情，在这个船上有许多的基督徒，许多信神的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这样子，这个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还没有信神的人先下去。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永生。在这个生死的尽头的时候，在这个，你想这个基督徒那么傻，他不晓得说这个冰天雪地沉下去，你不要过几小时你就冻死了。每一个人都晓得，你在冰天雪地的，你晓得那个你泡在水里面没有几分钟，你的心脏就麻痹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先下去。所以这些还没有信神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督徒们希望他们都能够认识神。我们基督徒有永生，让他们先下去，他们能够身体得救了，他们还可以灵魂得救，他们就下去。所以铁达尼号，你如果去看他这个啊，最后他沉下去的时候啊，他是唱着诗歌沉下去的，他是最真实的写真。这个早期的这个所拍的这铁达尼号，不是最近拍的这些哈，他真正描写的时候，他们是唱着诗歌沉下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带着这个爱灵魂的心，让这些人先走了。他们就在他们这个信心，他们知道我们有永生，虽然我们肉身死了，这自战自信的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真正的信仰，它不但影响我们的一生，它影响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但是假如你对神的认识够，你对这铁达尼号的你从心里你会知道他在干什么，你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这，对这神我们有一点认识。我们讲到神创造人，这神所创造的人，因为我们人对神创造我们不了解，所以产生许多许多的问题。很多人说这个我们人生，你追求这个金钱，你追求这个地位，你追求名望，你追求这个利益，这个很多人在追求这许多许多的东西。我们人只要追求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里头就会有满足，我里头啊就会有一个啊一个我达到的这个境地以后，我的这个喜乐。可是你仔细去研究人类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一样，我们这台湾这国内香港我们中国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曾经真正的被金钱被这些地位名望满足过。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哎，我就以我自己啊家族来讲，你说这个有钱的，哪天你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是穷光蛋的时候，我们想，我也曾经穷过，我也穷到口袋里面没有几毛钱。我说我这个哪一天我有钱了，哎，我一定要满足了。哎呀，我们那时候去当兵的时候，第一次领薪水，那时候领的薪水现在算美金来算，不到几毛钱。我们第一次领薪水的时候，唱歌打数特别大声，平常唱歌打数有气没力的，这个没有人要唱。真的，我们那天唱歌打数的时候，就领那么几毛钱美金，剩下不过那时候也不少了，也够我们去这个啊、有点生活费的补助啊。啊，唱歌打数特别的有劲那天，啊，人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有我们的需要，你也不可否认，我们人有人的需要。你想，我那时候有一个心愿，我说哪天啊，我有钱的时候，我要非常的满足。可是我自己的家族，我就看见钱没有办法满足的。我的外祖父，我们这个世家， 在基隆是一个 很有名的世家，很有钱，我外祖父他家非常的有钱，我母亲甚至这个家庭，在这个基隆，你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这个基隆，它这个城市是一个山城，它在底下这个闹市最热闹的地方称为庙口，啊，中国人这些迷信啊，万拜啊，这庙口那地方是全城市里头的精华。这庙口里面，你不要小看那些摊贩，在那里卖这个甜不辣，在卖这个什么一个这个馄饨汤，去卖一个这什么这个爱玉冰啊！我告诉你，在那里每一个摊贩都是百万千万富翁。他在那里卖的时候穿着破破烂烂的，他在这个庙口的地方有一栋楼房是五层楼。说钱够用了，说你说这个声望也够了。我外祖父也是很出名，在法律界很出名，但是他过世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产业给三个儿子，我的三个舅舅，还有这个我好几个姨妈，六七个姨妈，我们家是大家族，我们这个家族这个排起来不得了，这个我外祖父家光是人就算不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你知道一件事吗？我想说这个我们人的观念，这几个舅舅应该很满足了，是吧？你知道如果他去我的舅舅啊，他去犯什么罪还比较可以原谅，你知道他去犯什么罪吗？你知道我大舅他去犯什么罪吗？去犯贪污，去贪政府的钱。这件事造成我们家极大的伤痕，极大的迫害。他你说钱嘛，他是老大，所有这个男男女女他是老大，我们中国人这个父亲的钱老大是第一个，对不对？其他的剩下的再轮到老二老三一直排下去，对不对？他是最大，可是他偏偏他什么其他的事情不去干，他去干贪污，他在他的单位里面在那里贪污，家破人尽的监狱啊！我从来没有去过监狱，就是为了去看这个舅舅第一次到监狱去。这真是什么叫做监狱，什么叫做铁窗，要隔着铁窗跟舅舅讲话。我每次碰到他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他说我以为他要什么，他说朝鲜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卫生纸。我说为什么，他说卫生纸肥皂这个最好用，因为在这个监狱里面可以跟人家换，就是这样。你看这件事情，人你有钱啊，你以为满足得了人，满足不了。他为什么干贪污？钱对他不够用啊，钱对他不够。到后来这个家族，我们后来那个啊五层楼这个楼房卖了，到搬到山上去，搬到山上去。后来我们这个外祖母又不认识神，又生病，最后在病床上躺了半年，身体都烂了。这个到他最后这个连吃饭都很可怜，他都好几年的时间吃的就是很穷。到后来这个产业都没了嘛，就是老大给这个浪一笔就全部勾销了。从爸爸那里来的全走了，到后来这外祖母连肉都吃不到，所以你看这后来对我们这家族产生很大的伤痕。对我来讲，让我真正体会到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被这个钱满足的。我在公司里面工作，我有许多的这些同事啊，有的时候觉得很难过。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中国人，哎呀，我们应该彼此互相帮忙。有的时候中国人不是啊。人家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讲得很好，中国人是一盘沙，散下去就是合不起来啊。你看我们同事在一起开会，这个老美讲话他都不吭声，我们只要是老中一讲话他就吭声了，他就损你两句，那我比你好，哎，你这个东西那这个不好不好不好，我告诉你我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做，我干什么，哎，钱有了，薪水都不错啊呀，至少你养家买房子什么都有了，那你在争什么东西啊？然后对自己的同胞，你不会说我们团结一点，不要再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要再做散沙，对不对？可是，争什么？就是真的，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再爬上去了，对不对？地位满足不了你的，那几万块钱的薪水满足不了他。所以你看，你不要逞血气之勇，你说这个我不会做钱财的奴隶啊，我不会做地位的奴隶啊，我不会做这个声望的奴隶。我告诉你，真的，你到那个这事情的试金石的面前，你就知道我们人有多可怕。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老钟我心里就很难过。哎呀，我说看到他我就希望说，哎呀，我们大家比较合作一点嘛，对不对？你我们彼此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有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我现在在讲这些，你说这个金钱这个啊地位名望声望这些为什么满足不了你，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哈，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所以你去满足他，你填不满这个东西的。所以像你这个东西，我们讲工具不对啊，工具不对，他不是为了这个东西造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常常基督徒喜欢用这个手套来代表，你这个手套啊，你把它装一些沙，装一些水，它手套就是不像样子。你把手套套在手上，这个手套它就是活的。我们人也是一样，人被神创造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人。你这个你再怎么去试他，那天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这个赌博啊，他说这个赌博有一个教条，道义有道，对不对？我们这个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行规，对不对？这个赌博有一个原则，那天这个弟兄还在讲啊，他说赌博要赌那个你输得起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你输得起的你才去赌，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所有赌博的人啊，刚好颠倒，赌博是赌那个输不起的，赌博赌到后来，你不要看这样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教会的朋友，他说很感谢神让我能够留在教会里面。我以前一个朋友，我们以前在教会一起，他后来就离开了教会啊，对神没有再追求，就离开了教会。几年以后在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是在山谷里知道他的消息，就是因为赌博，赌到后来这个一赌起来啊，所有的罪恶都进来。圣经讲到这个人不能拜神又拜马门，马门是神最大的仇敌，马门就是钱，钱在人类里面造成最大的问题。你可以这样讲，人类的问题十个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钱的问题。这个到后来他在这个山谷里被发现的时候，手脚都被砍断了。为什么？就是赌场的那些凶杀。他为什么这赌博的时候人的血性就上来了？到后来这个妻子儿女全部赔上去了，什么管不管你这个赌博只能赌你够输得起的，你什么都上去了。所以你看这我们要讲说，我们神创造我们人啊，这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填满你的东西，圣经里面称为世界，圣经称我们人所在的这个环境称为世界。这个你没有办法填满的那一个一个东西啊，那无底洞啊，圣经称为世界。第一个，钱是一个最明显的东西，这个声望，这个地位，这个利益，很多的东西人就拼命往这里面填。这戴安娜王妃，这个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啊，你说她在世的时候，她这个地位有了，钱财有了，啊，荣誉有了，对不对？英国的王妃吗？对。可是她在这个她自己对人讲，她说我生活像在地狱里面。这些东西对我们人到头来你要看到没有真正的那永恒的价值。不要说永恒，人在世的时候，戴安娜王妃到后来非常的痛苦。所以你看这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要认识一件事，我们认识神怎么创造我们这个人。你创造这个人，如果你知道神创造你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跟神之间开始有第一步的关系。神创造你是因为要你里头盛装的是神。如果你曾经读过圣经，或者是你对圣经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就今天晚上你可以去翻这个圣经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21章跟21章，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两章，你就可以看到在神创造的许多他所造的受造物里面，人在神的眼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神在宇宙万物间他唯一他重视的一点就是人类。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灵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你早晚你会用到它，你不用到它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最近我们家 买了这个房子啊，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们就在研究说我们这个装这个滤水器，这个滤水器我们想说把这个滤水器从这个啊、这个槽子里面就接到这个冰箱出来这个制冰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想，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想一想，一个头两个大，这个房子你怎么把它再挖起来？冰箱那么远，这个槽子在这里。结果我们还在讲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营造商就跟我们讲，他说啊，我们早就想过你这个问题了。你的这个房子造的时候啊，你的这一个水管，你那个过滤器的这个水啊，它本身它的水管就是连到这个冰箱的制冰器的那个管子上面去，我们已经替你设计好了。所以当我们还不认识它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它，等到我们知道它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用它。神也是一样，神在创造你的时候，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摆了灵，这个灵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称为天良。中国人是经验哲学，中国人很好啊，中国人很多的事情，虽然说这个圣经传到中国比较晚，所以我们对神我们了解比较晚，比欧美比这些其他国家比较晚，但是人的经验哲学，人就发现在中国，我们就发现说人是万物之灵。今天有许多的人还在那里辩论这个我们的祖先是不是猴子，我们是不是猴子变的，是不是猿猴类变的，是不是进化论， 是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创造论。中国人本身经验哲学里面体会出来的就否认了进化论。事实上这创造这件事情不只是说我们人里头有灵这件事情能够看见，我们人里头你对这个爱的这个渴慕，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给我们里面摆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中国人称它是天良。这东西中国人就知道说它跟我们人不太调和，你想要做什么坏事的时候，第一个起来控告你的就是你的良心。中国人摸不着这东西是什么，就称它是天良。中国人也很会骂人，在中国人骂人的时候都骂得非常好，骂人非常有技术。他说这个如果骂一个人很坏，就说这个人简直跟禽兽一样，如果比这个更坏的话都连禽兽都不如，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连禽兽都不如。那这句话你讲说他事实上他也讲出某个真理，但是骂得很厉害，但是他讲到一件真理，人跟禽兽不一样。现在欧美还在那里辩论这个进化论，其实中国人早就推翻了进化论，中国人的理论早就推翻了，就是人是万物之灵，动物没有灵，动物没有灵。进化论两个致命伤，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从无生命到有生命，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从没有灵的猿猴类到人有灵的这人，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达尔文他到最后他自己成了基督徒，达尔文在他最后他自己的这个回忆的时候，他说我很后悔我这进化论误导的人。人是神所创造的，你要把硬要把我们人推到这个猿猴为我们的这个祖先，这我们很快的光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所体会出来的就知道这件事根本不是事实。你看我们这中国人说这个人里头的这个天良，今天事实上所有人类的这个法律伦理道德甚至许多的宗教都是从这个良心出来，连我孔子他所讲的这个伦理道德义成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都是从这个良心开始出发。全世界的法律它基本上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因为它是从这个良心出发。神创造人的时候摆了这个灵，当人犯罪的时候，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读这个圣经第一本书这个创世纪，讲到这个人犯罪的时候，人属灵的生命死了，可是神在我们里面摆了还有一个跟他之间沟通的基础，就是这个良心。所以这个良心引导的人类，即使说你没有这圣经的启示来讲，不管是中国的伦理道德，不管是法律，不管是许多的哲理，不管是许多的这宗教，它都是从这个心，从神所摆在我们里面这个的心开始。 所以你看这人不但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存在，神创造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人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需要，就是这个爱。这美国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们对这个啊小孩子问卷调查，他们在想这小孩子他们最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想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你给他问卷调查的话，大概会想说他最怕的是学校里面有人欺负他，他这个将来没饭吃啊，他将来怎么样，很多事情你会想他会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很惊讶的，这个问卷调查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发现2/3的小孩子他们回答是这样回答，他说他最怕的事情是父母亲吵架，父母亲打架，父母亲离婚。美国这个国家从1960几年，当这个国家从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立国的国家，到了立法让在学校里面不能公开的祷告聚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势就一落千丈。你看美国的这个费城啊，以前美国13州的时候，这个首都叫做 Philadelphia 费城啊，它是从圣经启示录里头出来的啊，在7个教会里面唯一没有被神责备的教会。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基督徒的信仰很深厚啊，直到这人开始在那里怀疑神，这个开始立法，这个不能有这个啊，这学校里面集会的时候，国事就一落千丈，人从认识神退到这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在这个人战乱的时候就是存在主义。我今天活着，我今天享受，我明天就死了，我今天该高兴干什么我去干什么，这个存在主义。这个你想说在太平时候的时候，我们人总该回来想到神，可是在太平的时候，你看现在许多欧洲的国家却慢慢走上了这个人文主义，讲到我们人本人，人是宇宙间最大的，所以这人就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就到后来现在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你在欧洲，你如果在那里，这许多曾经是基督徒啊最强的国家，你看到很多的人的道德标准已经开始在跌落，这个离婚的，家庭破碎的。这个问卷并没有夸大他的妻子，他事实上只不过代表了今日的社会他许多的问题，我们中国相同，没有办法脱离这些事情。这人里头有一个需要，就是这个爱，这小孩子他里头需要这个爱。我在这段时间里头，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在911事变的时候，那一天911事件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人都在那里停下所有工作，我们在那里看这件事，心里非常的难过，看到许多的人从这个世贸大楼里面跑出来，那飞机的镜头一再的在拍飞机撞到这个世贸大楼，那人很可怜，人在那里逃命，在那里逃命的时候，那时候有200个在纽约最精良的这个防火消防队员，他们就马上被调到那段，你第一个上去的当然都是最精良的，早就有预备了。这200个最好的这个消防队员，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后来美国人对于他们这些人有很深的哀悼。为什么？当那些人拼命往外那里逃的时候，这200个人往里头冲。你说这些，你是傻瓜，你难道不晓得冲进去你的命有几条，对不对？你想说这些人是傻瓜吗？这些人都是受过训练的。你如果要讲说这个火能够造成的伤害，你如果要讲说这个房子它能够承担多少压力的话，你这些防火员他最清楚了。他冲进去的时候，他知道我这进去是九死一生啊，对不对？我这进去他就只有一件事情。美国人为什么哀悼他们？因为他很晓得这些人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念头，说我进去就是要救几个人。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想，这个在这个倒塌还没有完完全全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去救他几个人。所以许多的人往外冲的时候，这200个人拼命的往里头冲，这些人全部都死了。但是这给美国人、给世界上的一个很深的震撼，讲到我们人里头有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称为天良。这东西圣经启示我们，神是这个东西的所有，这从这里面生出来的人的美德 的根源就是神就是爱。在很多人对神不认识的地方，尤其是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很多人描绘这个神都是很可怕。你如果在东南亚，你去过东南亚旅行的话，很多对那里所谓的神，这个神多可怕，你如果不这样子拜他，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他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可是等到你真正来看圣经的时候，跟这些完全是颠倒。神是一个爱的神，这我们人里头像这些人，他的这些爱事实上是从神在我们里头所摆的这个良心产生出来的。我们人不是因为我们里面这本来就有一些世界上罪恶的东西，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人里头属灵的生命死了，人没有办法去行善，所以人成了罪人。圣经所讲的罪人，讲到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神这对于这个爱人，对于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邻舍，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不要作假见证，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对这些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的，不是因为我们人里头本来有什么东西，而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死了。当人开始了这一点的时候，人里头就成了一个没有灵生命的人，就成了一个罪人。所以这圣经的事情，如果我们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神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有灵有魂有体。我们人承装神的时候我们就对了，当人我们不承装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行善。现在世界上，你不管是这个伦理道德，你不管是哲学，你不管是这宗教，都是在追寻一件事情，说我们人应该要行善。所以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人在那里用自己的方法想说我们要行善，我们要行善，可是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问题，人一直在这里头死胡同里头一直在打转。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真正的神的时候，我们人就要改变。最后我们来谈到这个神的救恩，我们认识神他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认识神怎么创造人，我们最后我们来谈到神的救恩是怎么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因为他在国内他在逃难，他为了某些事情他在逃难，他在逃难，所以他没有办法见到他的女儿。所以这事实上很多朋友可能看过他的这个录影带，或者是他讲的这个故事。讲到这位弟兄他要去见他女儿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他在逃难的关系，他的女儿被监视，所以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能够去见他女儿的时候，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带着他一起去找到他女儿。这女儿从出生以后就不认识这位父亲，所以这个女儿跟她父亲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因为她从出生以后就跟父母离散了。所以这个父亲因为看到这个女儿，心里头很感伤，因为他想到他过来他要再继续逃难，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女儿，他就很希望这个女儿可以叫他一声爸爸。他就这女儿只有六七岁，也不太懂事，他就在那里跟他讲说，爸爸回来找你，你叫我一声爸爸。他这个女儿就愣在那里，因为他对这位父亲他不认识，所以他这个也没有办法留得太久。他开了这部车出去的时候，在车慢慢的在开，他女儿就站在那边，这车开的时候就很想很想这个女儿能够来叫他一声爸爸。最后到他的车开到快要走的时候，他女儿跑了，开始跑到这个车后面，跑到他旁边那里的时候，他跟他讲了一声爸爸。这件事过了很多年以后，当他跟他的女儿重逢的时候，这位弟兄做的见证非常好。他说他就问他女儿，他说那个时候你只有六七岁，你对我这位父亲你没有多大的观念，因为一开始出生以后我们就离散了。 但是你为什么你肯叫我，你知道我是你的爸爸。他女儿他就回答，他说这样子，我在想，这么多人在监视我，我这边这么危险，你来你是冒生命危险，对不对？我知道这些旁边都是兵啊，六七在至少也知道这个情况很难，对不对？但是有人会来找我，千辛万苦会来找我，你说你是我的爸爸，我相信，对不对？因为他心里头他知道这是他的爸爸，因为这是爱的事情，这只有爱能够让一个父亲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去看他的女儿。今天神也是一样，神跟我们人之间有一个关系，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我们人有的问题，神在我们人里头他有一个步骤，他慢慢慢慢的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家里面。圣经称为这神的救恩，这神的救恩事实上从历史上这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神找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神跟这亚伯拉罕他立了一个约，然后开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你这个圣经，你这个福音朋友，你读圣经你就会觉得很奇妙。这个圣经你说这个你知道旧约跟新约，也许你有点认识就知道旧约新约是以西元零年划分，主耶稣降生之后称为新约，降生之前称为旧约。你就要问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没有问过这问题，为什么叫做旧约，为什么叫做新约，怎么不说叫做旧经新经，对不对？这个经是旧的，你就叫它旧的经，或者是旧书新书，为什么叫做旧约，为什么叫新约，这个约到底是什么？这个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被神创造以后，这我们天上的父就像这位父亲他去找他的女儿，神早晚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们，神他必须具体化。所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人类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道成肉身，当他在十字架上，最近我们可能朋友们有些你也看到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讲到这个基督的爱，他就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赎罪。神跟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神定规用血赎罪。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个国家神从救恩从他们开始，人必须借着血才能到神的面前，赎罪祭是用血来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人跟神之间必须用血来赎罪，主耶稣他来就是为了这个赎罪的事情。在古代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家跟家之间，国跟国之间，有一个约束，这叫做约哈，定这个约。这个约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约它必须用血来立，它约必须见血。当两个血混合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这个家跟这个家，这个国跟这个国，从此这个约立定以后，它直到死才结束。所以这个约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约束力。这神跟我们人也是一样，他神当他来找人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人的里面。当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这个祖先这个亚伯拉罕他立约的时候，他口头上跟他立约，就是这个立约的时候，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别人在讲你的坏话，别人在看不起你，别人在迫害你，不管人对你怎么样，我永远站在你的这一边，这个是约。我永远都支持你，我永远都帮助你，我永远跟你有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的关系，直到死为止。所以当这神跟这人类开始立约的时候，不但是在刚开始的立约，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等到今天在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个约称为新约。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不管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或者是在西乃山立的约，我们圣经称为旧约，主耶稣来以后称为新约。 我讲这个约，也许今天你不太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约在讲什么事情，讲到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神一步一步的进入跟我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里面，所以神愿意跟我们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让我们人不但认识他，得到他丰富的恩典。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愿意让我们人认识他，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沉沦，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个约在讲到一件事情，神不但创造我们，他还要回来跟我们之间产生一个关系。这个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得到。我就讲一个例子啊，我们家的这个小孩子来做一个例子。我们家的这个老三，我那天我在跟他在那里谈话，这人跟神之间就像圣经所讲的，耶稣说你如果不变成这小孩的样式，你就不能进天国。这小孩跟神之间最直接。这个小孩子他那天他说，爸爸我下礼拜又要再领一个奖。我说你要领什么奖？学校要结束。他说下礼拜我还要再报一个这个全勤奖回家。他说我这个当父亲的常常忘掉这件事情。他小学的时候四年级，我们这边四年级小学就毕业了，他说报了一个全勤奖回家，我吓了一跳，我忘掉他从这个幼稚园到四年级从来没有一天缺课。然后他到六年级的时候，他从这个 middle school 我毕业的时候，他又报了一个全勤奖回家。然后那天我在跟他讲，他说我下礼拜我还要再报一个全勤奖回家。他说爸爸，我从幼稚园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缺过一天的课。我说啊，真的哈，我这做父亲我都忘掉这件事情。他说爸爸不但是这样子，我跟你讲，我没有受过一次伤。这个小孩喜欢打篮球，喜欢打篮球，他这个喜欢打篮球就打篮球就好了。这偏偏这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学校的教练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些喜欢打篮球的，要到十一月份这个校队选拔的时候啊，你们最好到九月的时候来参加我们足球的训练，因为你们在足球训练从九月到十一月啊，我们就训练你们的体能。他这一讲，这些小毛头一个一个的，谁不听啊？这教练说你这个如果来，这机会就很大，你在这个足球队被选拔出来以后，到这个要进篮球队就比较有可能。所以我们这 Timothy 他也误上贼船，他也跟着去跟他们这些去打足球。打足球以后才直接去打足球以后没有两个礼拜，就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全部都撤出了，为什么？受不了，他太激烈了，他的光是那个太阳一晒，光是那些每次冲冲撞撞的，发现这个本来这个打篮球的这个理想全部都泡灭，就都退出来了。但是他听我时他跟我讲，他说啊，爸爸，这个我打这个足球打这个篮球没有一次受伤，很奇妙，神就很奇妙的保守他。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在讲到一个例子，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的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他二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病，他那时候耳朵里面发炎。那天晚上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我这个身体不舒服。我知道他在主日学他学过这个有关神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对神认识到底有多少。他就跟我说，爸爸我们来祷告。我说好，你这生病我们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爸爸，你祷告的时候要祷告我是这里痛，耳朵后面痛，我知道这个人信了神。我自己的小孩，我第一次知道他信了神。为什么我知道他信了神？他知道祷告是在干什么。祷告不是在那里对空气讲话，祷告不是在那里胡言乱语，祷告是跟神说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去问这个小孩子，他最后他跟我说，他说爸爸还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爸爸我从这个幼稚园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天是生病上床睡觉的。我说想了半天，是真的。他白天神就把他医好，他生病他会生病，我们人里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病这个免疫体将来就 抵抗将来的病菌。他说我就是没有一天是生病的上床睡觉的，他白天一祷告神就医治他。我们家的小孩生病传染病什么都好，他第一个好，每次就是这样，从来不生病，从来不受伤。这只是一个见他有许多神在他身上很奇妙的事情。我讲这个例子，我在讲一件事情，这个神他创造你，他摆了这个灵在你的里面，他回来找你。这个神之间跟人之间，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福音，圣经称为福音，就是好的信息传给你，我们就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神很好。这个 Timothy 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许多基督徒的见证之一，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可以告诉你，这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走我们一生的脚步。认识这位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认不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件事情，2000年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朋友，你都来过相当一段时间，我特别，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想有一句话我们相劝，2000年的时间，当主耶稣这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是自己一个人，他这些门徒都跑了，都吓跑了。十字架是人类最可怕的酷刑之一啊！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全跑了。当他从坟墓里头复活的时候，圣经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非常简单一件事情，两千年来，你说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在信这位神，多少的见证，多少的在那赞美神、感谢神，会错吗？一个会错，两个会错，一个国家会错，两个国家会错，有可能这么多国家错，这么多人错，这些人都是傻瓜，这些人都是这个神经病。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可以经历的神，这神你一经历他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位神你没有办法推诿。我们就看到我们认识这位神，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理论，理论的东西你到我们聚会，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讲理论，不讲神学理论，神学理论在你这个阶段，我们刚认识神人来讲，对你没有多少的用途。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见证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是可以经历的神。但是最后我们想奉劝朋友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就讲到两个人，他都曾经来到这个救恩的门口。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富人，很富有的人，这个年轻的这个富有的人，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看见这个主耶稣他是一个良善的富，他觉得他这个人不太一样，他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就问主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啊，才可以得到永生。他想要得到永，他已经开始认识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圣经所讲的永远的生命他已经有点认识，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读圣经，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主耶稣说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就要守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要孝敬你的父母，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个少年的妇人他就说，他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就守了，没有说他从小就守，因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主耶稣说你如果要做一个完全人，你还有一件事要做，你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件事情就点到了这个妇人他最核心的一件事情，他里头有许多摆不下的东西，所以他就离开了主耶稣。圣经里面再也没有记载这个人后来怎么了。今天有许多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跟你讲神救恩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讲很多。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有许多手上摆不下的东西，这个东西放不下， 那个东西放不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从我们的身边被拿走，这件事情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距离。但是神当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第一句他讲的话，圣经里面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讲传道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人都要看到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达到神对于这个善的标准，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神对我们心思意念，我们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神所讲的不是那个外面的作奸犯科，神所讲的是我们里头的心怀意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恨人的时候，神管那个恨人的念头，法律管我们外面，但是神管那恨人的念头。法律管奸淫的事情，但是法律没有管办法管到人里头的淫念。神所管的是我们里头的那个念头。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说我们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是没有罪的人。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要认识神，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我们是个罪人。有许多事情我们要放下。我就发现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人，他人很好，但是每次讲到要来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有许多放不下的东西。我今天有许多很忙的事情，人一拖就好几年。很多很多人都在想，我这个救恩的事情，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最后一小时的时候，我才来认罪悔改。里面不是说神爱世人，甚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信神儿子人有永生吗？那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最后一小时，我来认罪悔改，我就进了永生里面。但是我们在许多年的经验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福音朋友是最后一小时要死之前才回来的。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这些朋友都到哪里去了？这些朋友要不是半年，要不是一年，要不是两年的时间，都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都得救了。圣经的这里所讲的这个妇人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越是在那里牵延，越是有许多放不下的事情，越是看见的罪，看见说我们这人里头的罪，越是不肯悔改，慢慢人的心越来越刚硬，人的心越来越刚硬。圣经里面讲到，我刚刚说还有一个人叫做撒该，当这个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主耶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的家里。撒该跟他见面的时候，撒该听着他的这个道，就像我们今天听着神的道，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神真好，圣经的东西跟我们里头有一个深渊的响应。撒该他就站起来，他说这我所有的我要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人多少我就还他四倍。他在讲什么事情？他在讲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税吏，他跟刚刚讲的那个富有的人刚好是个颠倒。圣经这两个例子很奇妙，就是那个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一个守律法的，在人的标准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但是这个撒该在人的标准里面是一个最坏的人，我们中国人称为汉奸。在罗马统治的时代里面，替罗马收税收这个犹太人的税金的就是这些税吏，靠着他的这个罗马的权势，讹诈欺压什么都来，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连税吏都不跟他一起吃饭。但是这个税吏当他认识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偷人家的东西，他自己贪爱钱财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不可偷窃，不可贪念别人的东西。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我愿意认罪悔改，我今天讹诈人多少我就还他四倍。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对我们讲到人认识神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一个最恳切的心，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认识这位神。以前有一个朋友后来变成我们的弟兄，他在国内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在牧师在那里讲道，但呼召他能够认识这位神。他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症结，事实上几年以后他得救以后，那个症结根本不是一个症结。他在那里 这个传道人对他呼召说，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今天就站到前面来。他说我就在那里踏步，你说不想去，可是心里有感动，觉得我是一个罪人。神说你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贪念别的东西，我就是那样的人，我愿意看到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他说我就在那里踏步，为什么？我要想上去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贞洁。他说我的贞洁就是我妈妈会不高兴，他妈妈会不高兴这件事情，你知道他那个踏步踏了多少年？他那个踏步踏了20年，20年的时间隔在神的救恩之外，20年。等到他到了我们当中，后来跟我们一起有点圣经的追求，后来他得救了。他打电话给他妈妈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要去信主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他妈妈说什么？他妈妈说很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神要做你所想象不到的许多事情，你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的事情。这人跟神之间，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朋友，你今天你来到我们这里当中，我们非常珍惜这件事，我们实在是非常珍惜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下次福音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休斯顿？我们也不知道说你会有什么的牵引，你的人生会有什么的改变。人没有办法预料我们人前面的脚步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信主耶稣就像撒该一样，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神刚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10章第8节，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第9节他讲到，你如果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你凡呼求主名的，你就必得救。圣经的真理摆得非常的简单，有人就说圣经的真理好像那个小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把这个橘子从桌子上拿到他的自己的口袋里面一样。神就把救恩摆得非常简单，你如果愿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你看见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我是个罪人，看见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真神，我们看见说这么慢慢我现在开始发现神存在，开始发现我是个罪人，我们应该就起来说，神我愿意。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认识这位神。我想我们底下，我们在这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我们想这个祷告，你如果再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心里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为你祷告。这个祷告要改变你的一生。基督徒2000年来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一个基督徒信了神后悔。我们要为你祷告，让你前面所走的道路是在神的救恩的道路上面。你如果愿意，你从心里头跟我们一起祷告好吗？那我们愿我们每个朋友，我们都弟兄姊妹，我们低头一起有点祷告，你从心里头我们来让这位神看见我们的心愿。这神说，凡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们就请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不但创造了我们，照着你的形象，按着你样式造了我们，你甚至差遣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舍下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就为了要拯救罪人像我。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我感谢你让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将我带进你的丰富的救恩的恩典里面。我今天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过去所走的道路是世界的罪的道路，但是我今天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请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一生的时间尊你为圣，遵循你的道路，愿你将永生赐给我，也求你因你的圣名来拯救我的全家，因为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我相信你必拯救我的全家，所以你带领我的一生，所以带领我的脚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在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好吗？我们唱2遍。 效果。祷告好吗？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从不同的环境带到今天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都曾经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停过、火热过、灰心过。我们人生的境遇只不过告诉我们，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就像云烟，终有一天要消灭。但是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你不但创造我们里面有你的灵，而且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从你在人类开始救恩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走进我们人类，甚至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在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真是来在我们福音朋友的当中，我们做一个呼求，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管你在身边的环境如何。今天是一个最宝贵的时间，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天你可以再到教会，再到救恩的门口。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看见我们是个罪人，你刚刚曾经在你的心里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就请你举一下手好吗？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请你举手好吗？我们请每一位，我们今天我们的机会没有很多，我们弟兄姊妹心里有一个最深的感动，在这个救恩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当神来敲你心门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这是一个最宝贵的时间，我们希望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你就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还没有举手的，你可以举手好吗？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帮助你，我们愿意为你一起的祷告，我们愿意给你在这我们这属灵的道路上有一些书，我们愿意在让你能够更多的在属灵生命上能够往前一步。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请你举手好吗？我们就是在这个晚上时间，我们愿意跟你有更进一步的交通。我们真是看见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带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真是愿意，你今天你就举起这个信心的手。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不要管别人， 不要管你说我的家人，不要管你说我这环境，我这事情有多艰难，这位神要带你走前面的脚步。我最后再问一次，很感谢神，刚刚还有好几位朋友举起了这信心的手，我们今天我们再问最后一次好吗？对，有许多朋友在我们的当中，你如果愿意，请你举下你的手，我们知道你愿意接受这位神，我们愿意在这件事上与你一起祷告，跟着你一起走这属灵的道路。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好吗？感谢主，请你放下。我们最后一点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你的救恩临到这许多的这些福音朋友的身上，让他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也看见我们都需要神。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不管是这几位接受你的这些弟兄姊妹，不管是还在这个救恩的门口徘徊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愿意他们都能够认识你，请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的脚步，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祝福他们每一个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你祝福他们一生一日的时间，你说爱我，说我诫命的，我必对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对这几位节制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主，愿你一生一世带领他们的脚步，祝福他们的家庭，也对这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门口徘徊着许多的朋友，我们愿你感动他们的心，不管是今天这个晚上，愿你一生带领他们的脚步，祝福他们的家，他们能够认识你，得着你丰富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就把机会交给蔡志雄弟兄，我们底下。